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您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马大鹏。这个月和您一起研读的经卷是《约翰福音》。约翰福音主要记载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，并且凸显出他是神这个主题。在昨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谈到主耶稣在受难之前向门徒讲的第一篇教训，就是约翰福音第13章31节到14章31节。这个段落的经文记载了主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新命令。耶稣他亲自表示自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另外，主耶稣也应许赐下保惠师，并且把平安留给我们。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1节到27节，也就是整章第15章的内容。主题可以定为第二篇教训，当中主要谈到信徒和基督的关系。
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
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，
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，就是世界也容不下。
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，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，发掘福音的奥秘，活出生命的惊奇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约翰福音。
主耶稣在这章经文中解释了彼此相爱的新命令是什么。首先，我们把这章经文按着主题简单的分段，在约翰福音第15章1节到11节谈到耶稣是葡萄树，第15章12节到17节是彼此相爱的命令，第15章18节到27节则是世人对主的憎恨。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5章1节到11节，主题是主耶稣是葡萄树。这个段落主要教导我们，如果能够像树枝那样的与主的身体相连，彼此相爱，就能够向世人见证主了。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对这个段落已经很熟悉，不过还是请您能够留心收听，看看主给我们有什么属灵的教导。主耶稣是一个很懂得用比喻的人，有时候耶稣用的是名喻，譬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等等，有时候主耶稣会用暗喻，就像约翰福音第15章1节这里一样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为什么不说我是真松树，我是真柏树，而说我是真葡萄树呢？原来葡萄树在巴勒斯坦地是随处可见的果树，而且葡萄树是生长力强、结果实多的一种植物。一棵葡萄树 能够结出很多的葡萄来。主耶稣这样说，在场的门徒便很容易能够明白教导的。另一方面，在旧约圣经中，葡萄树也是经常用来象征以色列的。譬如耶利米书第二章谈到以色列拒绝敬拜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便说，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。另外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还有诗篇第八十篇第八节到十六节，都有同样的描述。这样主耶稣称自己是真葡萄树，完完全全成就了关于葡萄树的预表和影儿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到第三节，主耶稣指出两种不同修剪葡萄树的方法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第三节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弟兄姐妹，找到那两种方法了吗？第一种是剪去，第二种呢是修理干净。如果你有耕种的经验，你就一定知道能够结出果子的枝子是必须经过修剪的。园丁必须把阻碍结果的枝枝节节剪掉，以便多结果子，这就是修理干净的意思。至于剪去又是指什么呢？是指着把不结果子的枝子从树上剪下来，因为那些枝子是毫无价值的，而且消耗树的养料。弟兄姐妹，基督是葡萄树，神是栽培的人，修理树枝会使葡萄树多结果子。在这个比喻中，主是葡萄树，我们呢是枝子，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是枝子。能结果子的枝子就是真正的信徒，他们的生命是与基督连结在一起的，所以能够结实累累。相反的，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是表面上向基督做出承诺，而内心呢却背弃他的人，不长进又没有生命力，最终是要被剪下丢掉的。一个愿意追求神、乐于听从神的信徒是真的枝子，这些枝子需要修剪、除虫等等。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存一颗受教的心，让神来修剪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有价值。有时候神管教我们，为的是使我们的性格和信心得以刚强。我们既然是没有被剪下来的枝子，那么要怎样才可以结果子呢？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藏在的意思是要留在那里，枝子如果被折下来就不能从树干得到养分，渐渐的枯干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如果不亲近神、不灵修、不祷告，属灵的生命也会枯干。主耶稣再次重复地说，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 葡萄树的枝子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多结果子。不结果子的枝子是毫无用处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为主多结果子呢？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六节，这节经文是很富争论性的。经文说，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有的人认为扔在火里烧了有永刑的意思，其实这节经文的真正意思是，主耶稣指出，信徒如果不在他的里面，就会变得一无用处，好像脱离了主干的枝子变成枯枝一样，最后只能够当作烧饭用的柴，被扔在火里烧掉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父借着子得到荣耀，而子也借着门徒所结的果子得到荣耀。神的儿女在世人的面前彰显基督，父就因此得到荣耀，我们就可以称为主的门徒了。意思是说，只要我们藏在主里面，就足以证明我们是他的门徒，其他的人自然也看得出我们是他的真门徒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再问一次，怎么样才能够藏在主里面呢？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就是答案。经文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是这个段落的总结。主耶稣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主耶稣希望我们可以依靠他，一同拥有这份从神而来的喜乐。有时候当我们的生活事事如意，我们便会洋洋得意，相反的，当我们遇上困难阻碍，就变得消沉不振。然而真正的喜乐超越了这些环境的起伏，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稳固的关系，便会带来喜乐。现在让我们简单的温习一下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。基督是真葡萄树，一切生命在他里面的人都会结出好果子来。结果子有三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是洁净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所说的修理干净。第二个条件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的住在主里面。第三个条件是顺服主，也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提到的遵守父的命令。另一方面，结果子的生命也有三种的程度，而且是层层递进的。首先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的结果子，然后是结果子更多，最后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八节多结果子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二个段落是第十五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，主耶稣再次强调彼此相爱的命令。主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要离开门徒，也知道门徒之间难免会有纠纷摩擦，所以主耶稣留下一条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这句话和上文第十三章三十四节 是异曲同工的。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我们要学习以耶稣的爱来彼此相爱。主耶稣的爱是怎么样的呢？主耶稣爱我们，甚至为我们舍命，或者我们不需要为某个人送掉性命，但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方法显出我们对人也有舍己的爱，例如聆听、帮助、鼓励、施予等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想，今天有谁特别需要这样的爱呢？那么就尽你所能的去爱他，然后再尝试多给一点。在约翰福音第15章13节到14节，主耶稣教导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朋友是指主耶稣所爱的人。主耶稣是好牧人，为所爱的羊舍命，这是爱的最高表现。主耶稣做到了，他也把这份命令吩咐门徒。他认为门徒之间的爱应当要达到愿意彼此为对方死的地步，这样彼此之间就不会互相争斗了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这不是我们成为主的朋友的途径，而是向世界宣告我们是主的朋友。在约翰福音第15章15节，主耶稣强调朋友和仆人的分别。他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朋友和仆人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？在于仆人通常只会做主人所吩咐他的工作，很多时候他并不明白主人的用意，但是朋友则是互相信赖的。对于朋友，我们会透露未来的计划，分享个人的感受和消息，对仆人我们就不会这样。主耶稣有着双重的身份，他既是我们的主人，也是我们的朋友。约翰福音谈到我们和主的关系的时候，是一步比一步亲密的。在约翰福音第13章14节到16节，主耶稣告诉门徒，他是我们的主。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这里，耶稣称我们是他的朋友。在稍后的约翰福音第20章17节，则表示我们是兄弟的关系。不管如何，约翰福音第15章15节表现出我们和主的同行的关系。主耶稣把我们当作是他的好朋友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是主动的挑选谁成为我们的朋友，但是在主和我们的关系中，却是主耶稣做主动的。在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是这样说的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弟兄姐妹，你看，拣选的人是耶稣，我们被他拣选全是因着他的大爱。我们被拣选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主去结果子。果子是基督徒生命的优点，就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等等。另一方面，果子也可以是归信主耶稣基督的灵魂，这两者是相互相成的。 只有表现了第一种果子的人，才能够结出第二种果子来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只有在生命上表现出由心而发出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等等，才可以带领人归信耶稣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所说的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这句话是指着主耶稣拣选了门徒来结出永存的果子。他不喜爱只是在言语上的相信，耶稣所要的是人真正的得着救恩。到了最后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七节，主耶稣总结了一句，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主耶稣提醒门徒，世人将会敌视他们，所以主不厌其烦地劝门徒要彼此相爱，互相支持，抵抗敌人。
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。
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节，主耶稣谈到世人对他的憎恨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，主耶稣直截了当地对门徒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这句话提醒门徒，世人一定会恨他们，因为世人恨主耶稣，自然把这份憎恨加增于门徒的身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信徒是从世人中拣选出来的，是不属于世界的，是不和世界同流合污的。既然世人仍然活在黑暗里，就不喜欢光，作恶的更加憎恨光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主耶稣要门徒记住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六节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六节说过的话，主人如果受逼迫，仆人也不能逃避。世人憎恨门徒，是因为他们是主的门徒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在这里有新一层面的解释，在这里指出门徒不应该期望过高，以为世人会待他们比主人好，这是错误的想法。门徒反而会像基督一样受到迫害，被人弃绝。我们要留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二节应该怎样解释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。这里并不是说如果基督没有来人就没有罪，因为自从亚当开始，世人都是罪人。这节经文是说，既然当时的人见过神的儿子，在他的身上也找不到半点罪来，却仍然拒绝他，这样一来，他们的罪就更大了，所犯的罪过是无可推诿的了。另一方面，世人不但只听过基督的教训，也看见过他所行的神迹，心里却顽梗不信，这其实就是最大的罪。主说，恨我的，也恨我的父。主明白世人对他的态度，完全应验旧约的预言， 在诗篇六十九篇第四节，诗篇六十九篇第四节预言，人将会无故的恨恶基督。现在事实果真如此，虽然人弃绝了基督，但是基督的见证是没有断绝的。基督虽然在十字架上被钉、受死、复活，他仍然爱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。他差派保惠师圣灵来帮助我们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说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主耶稣给圣灵两个名称，保惠师和真理的圣灵。保惠师带出圣灵的帮助和鼓励，加强我们信心的工作。真理的圣灵则指出圣灵会教导、会光照、会启示、提醒我们。圣灵既安慰我们又教导我们，这两方面都同样的重要。当我们真心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那一刹那，圣灵就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心里，带领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。今天的约翰福音研读就到这里要结束。我们明天要查考的是主耶稣向门徒所说的第三篇教训，内容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到三十三节，其实也就是第十六章的整章的经文。弟兄姐妹可以在家里预先准备。那么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透过良友网站可以进行网上的收听。如果您在过去曾经错失的任何一段，您可以在我们的良友网站上收听真道分解。若是您在收听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，或者需要我们为您祷告的，都欢迎您来信给我马大鹏。我们明天真道分解节目同一时间再会。
耶稣，你那是瞎眼看见，耶稣，你能医治伤心人，耶稣，你有权柄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把那蛇最新生机，耶稣，你有权柄释放。